似非而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汉弟兄1961年12月10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Paradox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1210。早上好，朋友们，很荣幸今早又来到这里。那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有场特别的聚会，那做了一些的会议的记录。那他们本想要我来听那些的会议记录，那看我对此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支持或反对呢？那是一些关于会面的事，那他们有了一些的麻烦。那我想那样好结论，我接受这个。那这给我一个机会。那人太多了，我猜等候的名单上此时有将近600个特别的会面。那我对我的话，那确实有义务，那要与每个人在一起，那直到我们听到神给那人的话语。那叫，那如果你那么做，那你可能会让一个人在等候的名单上等，那可能跟那个人，那为那个人等上2-3个星期。那叫知道我们确实听到从神来的话语，那聚在一起一同祷告，那回去分开再聚在一起一同祷告，直到我们有主如此说给那个人。那时，又有别的事了。那这样，我是这样理解的。那每个人都把他们的要求写出来，不管是什么，只要交给我，让我拿到，然后让我为这个要求祷告，那我就能够教那些人。那是这样的吗？那很好。那瞧，那可能当我在同这个人等候时，那我能在这里这个人这群人那里得到100-200个人，那叫服侍一个人的地方。那因为这样会让我有机会去见到更多的人。那我真的喜欢这个。那不管是谁想到这个主意的，我想这也相当的好，很好。那最近2个星期对我是个有点不寻常的星期。那我在我们主的面前，那没有露面，那你们晓得的。但我想在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我想我知道一件事，我有个孙子在教堂的某个地方。那他是个伯特汉，不守规矩，可能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到处乱跑。那所以他是那个要接受这些指示的。他在这周围的某个地方，我想有场奉献的聚会给其他有小孩子的母亲。那如果泰迪弟兄想是他原来弹琴的话，我们要唱我们熟悉的婴儿奉献聚会的老歌，领他们归羊圈。那在很多教会有很多人，他们给婴儿行点水礼。我们要照着我所知道的，那尽量那贴切的跟随圣经的做法。那圣经里没有地方说他们曾给大人行过点水礼，那更别说婴儿。那没有地方说点水礼是神所命定的，那无论是婴儿还是大人。但是在这里，在圣经里，他们把小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他就举起手给小孩子按手，为他们祝福，并说小孩子到我这里来。那是我们在这里行事的方式。那作为他的仆人，我们只是借着祷告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如果这里有谁有小婴儿还没有奉献过，我们不相信以任何的形式给那些的小婴儿施洗，因为那他们没有罪，那他们是在罪里生的，在罪孽中成形的，来到世上说谎，但他们没有任何的事要悔改的。那洗礼是悔改，那叫罪得赦，所以婴儿没有任何的事要悔改的。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洁净了所有的罪。那当我们够大了，知道我们要为自己所行的事悔改，然后我们悔改认出基督为我们受死了，那个小婴儿认不出基督为他死了。但当我们够大了，那认识到基督为我们而死，那我们就受洗归入他的死，那在他的复活中再起来。那若主愿意，下星期天我要讲这点。那若主神愿意的话，那因此我们把小孩子带来奉献。那不管任何的母亲、任何的教会、任何信条、任何肤色，那其他任何的东西，我们把所有的小孩子都奉献给主耶稣基督。那泰利弟兄，请带我们来唱领他们归羊圈，若是可以的话。好的，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领他们归羊圈，领他们归羊圈，领他们赎罪罪恶深渊，领他们进来，领他们进来， 领他们归耶稣羊圈。那我母亲刚去世后，在我的印象中，我领唱的歌就是这首《领他们归羊圈》。那把小孩子带进来，那这位弟兄，请你过来。啊，我认得这个孩子。那贝利说：“不要摔着了他，不要把他摔了。”啊，这里。那这是威廉·巴拉汉。我们三个威廉·巴拉汉一起站在这里，三代人，三个名字。他今早也正看着我。那他们身上真是有些东西，那是天真无邪的样子，你知道。那这是小威廉·保罗。那所以我们很感谢神。那我今早要把我的孙子从他爸爸我儿子手上献给主耶稣，来一生侍奉主。愿祝福临到孩子的父母。让我们低头。我们仁慈的天父，当我手里抱着小孙子时，我知道我在路上走了很远了。我想到了雅各，他老了，将两个孙子以法莲和马拉西带到他的双膝之间，祝福这两个孩子，带给他们属灵的祝福。这祝福甚至持续到了今天。他交叉双手，从一个到另一个，在十字架把祝福从犹太人转给了外邦人。求天上的神现在临近，主啊，你借着我儿子和儿媳妇儿赐给我的这个孙子，我想到儿媳妇儿不能够生育，不能生孩子，那天从华盛顿州牙金马下来，她哭了起来，说我真希望我能有个孩子。你的灵就进到车里，我说你必生孩子。今天我手里抱着这个好孩子，你说出了道，你的应许。主啊，借助我们简单的行动，我们凭着信心将这婴儿放在主耶稣的手里，他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并将这婴孩接在怀里，还有他的看顾之中，必指引他的一生。求你赐给他健康和力量，赐他长寿。若是你单言的话，愿这婴儿被使用来荣耀你，愿永生神的大能降在这孩子身上。如果他长大成人，那耶稣还没有来，愿他传讲福音，愿他将他赐给他父母的神的大能永不离开他。求你祝福他的爸爸妈妈，愿他们抚养，愿他在基督徒的氛围里边抚养这孩子，凡是他们所能做的人的训练，愿这孩子都能够得到。那这个小彼得保罗伯拉罕，我接着奉献将你交给全能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想小婴儿总是很特别，太甜美了。我记得罗伊斯，那他哭着，那握着双手非常的紧张。那罗伊斯在艰难中长大，是一个生活艰苦的肯塔基小女孩。那一天晚上，耶稣站在寒风中向他显现。那他过来，他和比利结婚后 那两人将近午夜跑到家里，那他们那在折叠床的旁边，我手搭在他身上，跟他归向了主耶稣。那他太想要孩子了，他们结婚了好几年，一天从亚基马下来，那他有点哭了。那那是啊，圣灵进来跟他讲到他所得的妇科病，那就是他不能生孩子的原因。那后来圣灵又来了，咒诅了那个妇科病，给了他祝福。我刚才奉献的那个孩子，那有一个，那我把一些小的事情记在这里，那是我想在我们读主题之前想先说的。首先是将来的聚会，那我记了下来。那是下个星期天，若主愿意。我知道道路变得结冰了，很糟糕。我们这里有人是从乔治亚州、那阿拉巴马、佛罗里达、俄亥俄还有伊利诺伊州来的，那这小群是由各个地方的人组成的。那一些人告诉我说 Billy， 早上我经过你的教会，那里有从全国各地来的车牌。我说是的，那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我想心腹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我不想让人们要开车经过那些结冰的路面，那我知道那我要走，那圣诞节过后，那若是主愿意，我马上就要动身，那进入施工厂。现在我有大约15场不同的聚会安排好了。那我想宣布下星期天若主愿意我要教导一个对我非常突出的信息。我这个星期和上个星期一直都在查考圣经历史。那我想讲这样一个主题，基督信仰对异教。那我说偶像崇拜，那下个星期天，接着再下个星期天是平安夜，下个星期天对不起，我是指一个星期后的星期天，那一个星期后的星期天是平安夜。那如果我传讲一个信息，那我那些从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还有乔治亚等一带地方来的亲爱的朋友们，那孩子们在圣诞节的晚上肯定会失望的。那若主放在我心里要把圣诞节的信息传给教会那我就会的。那若是神愿意，我向每个自城外来的人承诺，那我会亲自给你寄录音带。那所以那就不用在圣诞节的晚上那离开你的孩子们，那在平安夜我会把聚会的录音带免费寄给你。那请记得这个。那另外你知道，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相信你所说的一切，那样行不通。那今早因为下来这里我急着冲出来，那我忘记了我刚好抬头看，那伍德弟兄带着我妻子他们下来，那我抬头看，那几乎到了这里开始聚会要我进来的时间了。那比利昨晚打电话给我，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想要我尽早在这里听听上次聚会做的会议纪要。那我本想拿出历史，那想澄清我说过的一切的事。那不管你想要讲得多么清楚，仍然有人不明白。那是关于教会中祭坛的事。那有人说伯南弟兄不相信教会里有祭坛，那我相信教会的祭坛。瞧，但祭坛不是我们来祷告的地方。圣经中任何时候都从未做过祭坛呼召，那没有这样的事儿。那下星期天我想给你们拿出那早期教会的历史，那是教会里没有祭坛的原因。那因为在祭坛前匍匐是异教敬拜的形式，那根本不是基督徒的想法。那下星期天我要讲讲这点。那早期的教会没有祭坛来做祭坛呼召，那只有一个空的房间，就是这样。 那没有石架、受难像，那没有任何的东西，房间里边什么也没有，那只有平平的地板。那人们早期时代的五旬节教会，那下个星期天我要根据许多不同的历史学家来指给你们看，那若主愿意的话，那我要从那安塞德的早期天路教会，那拿给你们看，那从西索普的两个巴比伦前尼西亚大会，尼西亚大会有许多不同的书，那黑泽尔丁的早期教会著作，还有不同人的书，那指给你们看，那没有一处，那甚至在爱尔兰，我在那里访问过天主教，称之为圣徒帕特里克，那是天主教圣徒的教会，但绝没有一点历史那么说过。那里面圣徒帕特里克完全是个抗议罗马天主教的人。那没有任何的地方，没有人能拿出任何的历史表明他是个天主教徒。那他还有属他的人，他学校的所有人都在北爱尔兰。那当这位天主教的皇帝进入英格兰时，他处死了10000个圣徒帕特里克人。那今天的教会仍然耸立在那里，他的学校和一切都在北爱尔兰。你在那里听到他们说圣徒帕特里克把所有的蛇都赶出了爱尔兰，你知道那个历史事实是什么吗？他相信五旬节有能力拿蛇，拿起蛇。那这就是那些说法开始流传的原因。那彼得在罗马头朝下钉十字架，那这个根本不在训教室里。我到处查找每一本的历史书，那读历史学家的著作，那我所知道的一切，没有一节经文说保罗或彼得是在罗马被杀的。那是教条，是由第一间罗马教会开始的，那不是真理。那有非常的多，那下星期天我要讲讲这个。那我听到太多了，另一件事是有人告诉我，那一个了不起的著名的传道人，那他说伯兰弟兄，你能不能不管那些女人呢？他说你知道人们把你当作是先知吗？那为什么你不教导这么高深的属灵的事儿？那人可能就坐在现场，如是我要你明白这点弟兄。那为什么你不教导他们高深的属灵的事呢？那你爬到那里让他们也爬到那里，那而不是告诉他们不要剪头发穿那样的衣服的那种东西。那如果你在场或听到慈爱弟兄，如果不能叫他们离开幼儿园，我怎么能教他们代数呢？那他们要是连体面和道德都没有，甚至不让头发长起来，穿着像女士，你还怎么教他们属灵的事呢？那瞧，那不认识最基本的都不知道 ABC， 那当他们连 ABC 都不认识时，你还试图教他们高深的事，那给他们大学教育吗？要让他们先学 ABC， 然后我们会继续学到那里。那上个星期你们这里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在讲台上，那代替我，那是威廉布斯克里本，在众传道人中被公认是那传道人的王子，了不起的人，非常了不起的传道人。那坦白的说，他是地上最好的传道人之一。那这儿会用9种不同的语言传福音，所以你能想象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他是个全福音的传道人。那在那次与7个基督会传道人的辩论中，他跟我站在一起。那等他跟那些人讲完了，我真是为那些人感到难过。我一生从未听过那样的事。那他们甚至起来开始走开了，他在门口遇见他们说，我还以为你们想要谈论神的医治呢。那他非常的直率，那非常的直，他把他们说的体无完肤，说他们是无知啊等等，那这样他是很直率的。那这是他唯一的事了。如果他用爱来调和那知识，就会不一样了。行，那他可能也在这里。是的，我是那个意思。那你知道像那样，那如果他对此事能非常柔和的话就好了。但是他是英国人，他确实能变得很激动。那他在门口遇见他们，指着他们的脸说：“你们要是再跟他作对，他指的是我。”他说：“我就在公众面前揭露你们，我会把你们变成一帮蠢驴的。”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他们了。那我不责怪他们。我也不会靠近他的，是因为在布斯弟兄周围你永远插不上话。那他是一个极好的传道人，那非常好人，好基督徒，清洁道德的人。那据我对他所知道的认识了几年了， 那我必须听他的磁带，听他向你们传讲的那关神多么的神圣崇高，那我们怎么生在罪里，那一个人做什么事再来，或能告诉神要做什么事，那确实是非常的精彩。那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离开，我用了一个星期进食祷告，那带领了我做出一个决定。那我这里有一个小开关，那应该在什么地方可以把我不想要的地方删去，然后在这里，是这个，那这个可以帮我决定什么可以录在磁带上，什么不要录在磁带上。那所以弟兄们，如果你的磁带乱了一点，那你可以把那部分剪掉，那但在那里那就可以把这些的片段没事弟兄，他们是唯一可以把磁带，那会让他们把那些的东西剪辑掉，然后再传出去。但是那在这点上，那现在任何人都能够录制磁带，那任何想录磁带的人都可以录制，那所以我必须亲自借着这个开关来把我不想说的，而说不把它录在磁带上，因为有些事我可以在这里告诉你们大家，但绝不想让外面的人知道，那就由他们去吧。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所以那不要触犯他们，就像耶稣说的，那不要触犯那些的法利赛人，那如果他们想要一些的钱，那如果他们想要一些的丁税，就下去海边钓鱼，拿起钓上来的鱼，从他口里边得到一块钱去付给他们，但是不要触犯他们，那由他们去吧。在我一生中，从我小的时候，主就一直给我意象，那这些意象在我们的教会以及我相信这些录音会传播到的地方都是大家所熟悉的。那有这本打开的圣经摆在我的面前，在我所站的神面前，那我从不知道有任何一个意象落空过，那他们都一向是完美的。那几个星期前我得到了一个意象，到下周二大约就是三个星期，那意象那驱使我跪下到旷野去进食祷告。那由于天冷，我穿上了厚重的保暖内衣，那是我在打猎旅行中穿的，那这样我就不会冻着。那在我的洞里和林子里，那我上去了。那不是，那有人说，那布兰迪兄，你去寻求了吗？你还得上去寻求从主来的意象。我说不，我说你不要去，那你不要以那种的方式做，你不能从神那里边拽出任何的东西出来。那就是这个原因，在会面的时候人们会一直说求问主坚持下去，只要坚持住，我有一句主的话要带给那位弟兄，那关于对每个经过祭坛的人说预言，神告诉了他，那确实因这事责备了他，那不要那么做，那你们会将他推向肉身的，那样你们就会有了一个假先知了，就让他只照圣灵带领他的去做，明白吗？那不要试图从神那里边拽出任何的东西来，因为你根本做不到。他只会说，那就像那被雇的先知巴兰，他说我只能说神放在我口里的，除此以外我不能够说别的，那里是同样的东西，我喜欢他们现在的系统，那这样我就可以搞清楚主想让我做什么了，那就非常好。但是耶稣在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之后才前往旷野进食，那约翰做见证看见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特别神的大能所充满，神在他里面，然后他就进入旷野去进食，那并非在圣灵临到的之前，而是在圣灵临到的之后他才进入了旷野进食。行，那在这个意象里，那我可以这么说呢，我提到过一次，我原本想从录音带中删除，但我想我要让它保留下来的。我猜是大约凌晨三点，那我起来了，那我看着我前面的地方，我正沿着约旦河走下来，那看上去我正站在巴勒斯坦的地图上，正沿着约旦河走来，那我似乎能够听见这首歌，我正走向约旦河，那有人正在唱着的。那当我靠近河边时，我回头看，那看到我来时的方向离约旦河还有三分之二的路程，那我要向约旦河的对岸看，我说哦，赞美神，对岸就是所有应许摆放的地方， 每个应许都在那个应许之地上。然后我回过神来，我想我可能是在做梦吗？因为现在是夜晚，那里叫异象，是在你睁着眼睛的时候看到的东西，就像梦一样。那你直接看着的，你意识到自己站在这里，那就像站在这个讲台上一样。那你正站在这里，但看起来却像是在做梦。那你无法来解释的，没有办法做到，那是神的工作，而神的道路是无法解释的，那人必须借着信心来接受。那让我坐在这个椅子旁片刻时，那突然那他又回来了。那时候我就知道那是一个异象。那当我再次进入异象时，我好像被举了起来，那在一条公路，那就是一条狭窄的公路上，那和一个弟兄一起，我不知道那个弟兄是谁。我四处看了看，我说现在我确定并知道这是个异象的，主神就在这里。那看上去每个人都很害怕，我说每个人都在怕什么呢？那然后有个声音来了，说在这日子里有如此的危险，有一样极其可怕的东西，但是袭击你时就是死亡。那我听见杂草被踩倒的声音，那我观看有一条巨大的蛇从草丛中爬过来。我想既然知道这是异象，那我就要看看这是什么动物，或者说是什么野兽。那他爬上了公路，我一看见呢，我就知道这是一条树眼镜蛇。那树眼镜蛇是一种非洲的蛇，那是所有动物的咬伤中最致命的，那没有什么比树眼镜蛇的毒性更强的了。而这条蛇当然它代表罪恶死亡。那在我们这个地区有响尾蛇，那铜头蛇、腹口蛇、那水腹蛇等很多的蛇。那如果你体质不好，那被其中一条咬到，它也许会杀死你。那如果你无法立即得到某种形式的救助的话，那我们去过非洲和印度，那发现有一种的眼镜蛇，那一种黑眼镜蛇，那是一种很恶的蛇，那咬伤也会致命。那还有黄眼镜蛇，那远远强过黑眼镜蛇的毒性。那黄眼镜蛇咬伤的人会经历一种极其可怕的死亡，死于窒息，因为它会导致呼吸系统瘫痪，那他们无法呼吸，只能够张开嘴不喘气儿挣扎，那像这样死去。那我们在非洲捉到了那条蛇，那几乎咬到了彼得保罗。那然后就是树眼镜蛇，那它是死亡，那它动作太快你根本看不见的，那它会爬过杂草的顶部，用尾巴的后部推动自己，就咻的一声，那它就消失了。那通常会咬到你的脸，那它挺得很高，猛烈的袭击，当它咬中你时，那吸口气的时间就完了。它不仅会导致麻痹，还会侵入到血液、神经啊等等，那短短几秒钟你就会死去。那你如果你对那些本地的男孩走小路的人说树眼镜蛇时，那他们会把头撞在一起尖叫，因为咬到你后只要几秒钟就是死亡。那这条蛇出现在了公路上，我想好吧，这就是了。那于是我看着他看上去对我很愤怒，他吐出舌头向我袭来，但到那离我非常近的时候，他迅速的过来，然后变得越来越慢，那最终只是颤抖就停住了，好像什么东西阻止了他，无法咬到我。我转到另一边，是从那边接近，他都退后，然后重新开始朝我扑过来，速度越来越慢，最终停下来，然后摇摆着后退，那是无法攻击我。然后呢，转身望向我的朋友，就去追赶他了。那我看见我的朋友跳得老高，那一次又一次的跳过来，那蛇一直在攻击着。我想，我一旦他击中他，那立马他就会死去的。那难怪每个人都这么害怕。因为这家伙咬中你的时候，那会立即致命的。那他正在这样攻击的，我就举起手来，我说：“哦，神啊，怜悯我的弟兄。”我说：“要是那毒蛇咬中他，他会死的。”那就在我说这话的时候，蛇转向了我，再次看着我。那从我头上传来一个声音，说：“你已经被赐予了能力，能捆绑他。” 就是这最糟糕的或任何的东西。我说，哦，那么神呢，我要做什么呢？他说，有一件事你必须做，你必须更加真诚。行，你必须更加真诚。我说，好吧，神呢，赦免我的不真诚，那让我拥有真诚，那让我再次向他举手，是有一样巨大的一些的东西临到了我，那把我举了起来，那似乎我整个的身体都被某种的东西充满了。那我看见那蛇，那接着他开始对着我来了，但他依然无法做到。我说，撒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捆绑你。那条蛇的身上冒出一股蓝烟，那就卷曲了起来，那形成一个像大写字母 S 倒置的符号，那是一个 and， 就是英语和的符号。那这符号表示捆绑这个或者以下的任何的东西，因为它是最厉害的。那蓝色的烟从它身上飘了出来，它的尾巴勒住了自己的头，那把自己给勒死了。那它形成了这个倒置的 S 和符号合时，那就把它自己勒死了，那个弟兄自由了。我过去踩了这一脚，我说，那现在我得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因为这是一个异象。那我踢它，那把它翻了个身，那看上去就像一个水罐的把手，然后就成了坚硬的水晶。那我说，想一想，多么迅速，那蓝烟曾是生命，那所有的元素都离开了，它就成了玻璃。那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再次传来，说，你也可以解开它。那于是我说，那么撒旦，那为了让我知道，那我解开你。那当他被解开时，他又开始复活了，那扭动着。那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再次捆绑你。那当他被捆绑时，烟再次从他身上冒出来，那他再次勒死自己，变成了水晶。那当他这么做的时候，那声音说，你必须比你现在更加真诚才能这么做。然后他就离开了我，我站在了房间里。那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闹钟响了，那我妻子起床了。那孩子们，我想你们都知道，在你家里边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在说，妈妈，我今天穿什么，我的书在哪，我做了什么。那你知道，就像在任何的家里边一样，那你几乎都听不见自己在想什么的，因为所有人都想一下子准备好。那于是我悄悄地溜进了书房，我跪下来说，主耶稣啊，我不了解这些的事情，我要怎么做呢？那孩子们过一会儿就会那叫我送他们上学，那我该做什么呢？那我四处看，那我的圣经就在那里。我说，主啊，如果你愿意赦免我，那我并不赞成那随便翻开圣经，随便那摘取某些的经文来说事儿。但在有些时候，那神可以通过这种东西来安慰你。那我说，主啊，在这个紧急的情况下，在你的灵离开我之前，那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那孩子们，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得走了，那你愿意向我显明吗？那如果是你在尝试告诉我的天赋，那就让我知道。那我拿过这本圣经，那随手打开，我的拇指正指向《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那大致说的就是，那你们守着节，那当时我正计划，那向主进食。那我告诉过他，我要去进食。经文中写着，你们守着节。那身体上的进食就是向主守节，我们知道这点。你们去守这节，不可用旧的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品。那正是主在异象中告诉我的，神是我庄严的审判官，用诚实真正的无教品，那就是道。那于是我就明白了主的意思。许多年前，我看到圣经从天而降，那我把这个写在了这里。那降了下来一只手从天而降，指向约书亚记。那读了头九节，然后就停在了那里。那是约书亚来到了旷野的经文，但他从未那都准备好了。当他接近约旦河时，神呼召了他，说，从今天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然后他就带领以色列人渡过了约旦河，来到了应许之地，把地分给他们。那我去了树林，祷告又祷告，并且进食。那我回到了 那棵树那儿，那就是我曾经遇到那那些松鼠所在的地方，就是你们在其他信息里边听到过的，就是那些松鼠出现的地方。我站在那儿，那时是大约清晨三四点钟，我摇摇晃晃地走过灌木丛，那借着我能看到的微弱的光亮，早早地来到那棵树下，因为我被引导去到了那儿。那接着我就遇见了他，愿神帮助我永远活得真实。那我要读我的主题了。那今早我选了一个主题写在了这的某个地方，那就在这里，约书亚记，在约书亚记的第十章。那对那些愿意跟着我读的人，那是第十章第十二节。那我只有一个小时，那我想我不确定，但我相信贝利说他今天早上发了祷告卡，说并不是很多，但有些人想接受祷告。那如果有人有祷告卡，请举下手好吗？哦，很好，好的，好的。那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二节，那记住，那之后下个星期天我要讲基督信仰对偶像崇拜。那然后我会告诉你们，接下来主是否愿意让我讲关于圣诞节的信息。那似乎心中有一篇给大家的信息是关于圣诞节的，那到时候我会告诉大家。那现在我们要从约书亚记十章十二节读起。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孩子们的日子，约书亚就向耶和华祷告，在以色列的孩子们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这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是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那现在听着，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华听人的声音，没有像这日的，是耶华为以色列征战。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愿神加添祝福给他的话语。那我希望，如果是主的旨意，你们也愿意和我一同等待几分钟的话，我想选一个题目，那是有点奇怪，那古怪读出这样的一段的经文。那在这段时间我需要你们的特别的留意还有祷告。那我选一个词来作为题目，似非而是。那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似非而是可能是什么。在韦伯斯的词典中说，似非而是的意思是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真实的事物，那就是似非而是。那某件几乎完全违反常理的事似乎不可能发生，但事实上却是如此，这就是似非而是。那我想在这个词似非而是上来停留几分钟。我们有很多可以称为似非而是的东西，那其中一件那是我想提到的，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似非而是，它的存在就是一个似非而是。昨晚我在和我的女儿利百加交谈，那她在读高中，我正在查考这段的经文，那让她读这一节。那他说，爸爸，约书亚实际上是让地球停了下来，对吗？ 我说我不知道他止住了什么，他止住了太阳。他说他不可能止住太阳，因为太阳并不运转。我说但他的反射在地球上运转，他止住了那个。他说那么就是神止住了地球。我说那么对于不可知论者，如果地球碰巧停下并失去了引力会发生什么呢？那它会像一颗流星导弹一样穿过太空，在太空中游荡一千年。但圣经说太阳停了下来，那整整一天都留在原地。我相信这点，我相信它，那这是不合理的，那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那请告诉我，哪个是地球的顶端，是北极还是南极？那如果你在太空中，你怎么知道呢？那你说南极在我们的下面，而他们却认为北极在他们的下面，行？那它站立在太空中，那在一圈薄薄的空气的包裹中，每小时以几千英里的速度自转，因为它周长约有24000到25000英里，那每24小时自转一周，那所以它的自转速度超过了每小时几千英里，那环绕地球运行，那它从未出现过任何的偏差，完全的准确。它围绕赤道运行，那每次经过的时候，它都一分不差，完全的准时，漂浮在空中。那如果那不是一个似非而是，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事了。那整个的天体，那如何能如此的精确，那如此完美的定时，那以至于在未来的20-30年里边，科学家们能够看到太阳、月亮的日食、月食的来临，那甚至可以准确的告诉你们，那他们经过的瞬间，那以及日食、月食开始的时刻。那不管我们拥有多么精密的手表，那我这里有一块是在瑞士的时候有人作为礼物送给我的，那价值大约300美元，那是别人送给我的，他每周那都需要重新的来校时。那所有的时钟人类制造的那都不如他精确，那几年之后那他们会磨损消失，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宝石会磨损，那精度会缺失，那没有任何人工打磨的、修复的或抛过光的东西那能够维持完美，但是这地球却保持着如此的完美，那是什么在控制着它？那你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在控制着它，那是什么叫做固定在那？它确实是一个似非而是，那你无法描述神是如何做到的，但他做到了，因此这才是最重要的，他做到了。我们知道事情就是这样的，那难以置信，那你可以让一个球在空中旋转，它无法在同一地点完成一次完整的旋转。那我在想一段时间以前我在沙漠里，那里有一种小小的那跳跃的仙人掌，那其中的酸性物质会被你的血液吸引过来，那围住的跳仙人掌那跳到了我的身上，那无法摘掉的，必须用某样东西把它刮掉，它上面有小刺儿。那不管你能把一根针磨得有多锋利，那跟它相比那针尖都显得更钝了，那个被磨得完美的针尖那能够得到的最完美的与这个跳仙人掌的刺儿相比都显得是钝的。那然而它是一片叶子，它自己卷得很紧，那大自然怎么能够将一片叶子的尖端卷得比任何的精密机器磨制的针更紧更尖呢？而且是一直延伸到末端，那像鱼钩上的小刺儿，那小刺儿能够保持住把自己留在了上面，那一个似非而是，确实是对科学来说它难以置信，但确实事实。那我希望有人能给我解释一下，那我不能准确的告诉你们英里数，或者根据科学那月亮离地球有多少英里远，但月亮在离地球数百万英里远的地方却控制着大海的潮汐。 是什么在起作用呢？那怎么可能做得到呢？这是个似非而是。那当我们看着的，看到的确实发生了，它发生了。月亮控制着潮汐，当月亮跟随着地球那这样起落时，那潮汐也随之而动。神把月亮放在了潮汐之上，设定了边界，那怎么不能够越过神划定的界限？那神说，瞧，你可以去到这么远，但不能够占据剩下的地方，因为我已经在你之上设立了警卫。那月亮离地球数百万英里远，却能够呼唤大海，设立边界，并掌控它，难以置信。那月球上有什么？那离个地球只要几英里，所有的引力、空气以及其他一切就都消失了，那进入了太空，甚至都没有空气在那里，那何况距离数百万乘以数百万英里远呢？然而它却控制着潮汐，说你可以去到这么远，但不能够再继续了，因为我是神的守卫，我是坐在这里的看门犬，那你不能够越过这些的界限。你解释一下这个，这是个似非而是。神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他确实做到了，无法解释。我们有冬季，那地上覆盖着雪，寒冷，那地冻住了，那一颗小小的种子，在那个小种子里边有生命的胚芽，那这个小小的种子会受冻并裂开，那果肉会从中流出，而那生命的胚芽却躺在尘土中，在一片冰冻的冰层覆盖之下，那不该杀死所有的生命，这是如何得以保留，在春天再次生长的？无法解释，人们，这是个似非而是。那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我们明白圣经所说的，那保罗在讲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一个似非而是，那一个词儿，那可以说出来，从那个词儿中就出来了物质，以至于那些可见之物是由那些不可见之物造出来的。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神说出的话所造的，那地球就是神的话语，那树木就是神的话语。那为什么我们会害怕信靠那位带着如此的大能和权柄赐下话语的神呢？那为什么我们害怕接受那些的话语并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呢？这表明了我们是在哪里堕落的，就是不信。那这道，神的道是一个似非而是，确实是一个似非而是，神的道。那还有，我想快快的举出一个似非而是的例子。当神呼召亚伯拉罕，那并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一百岁了，撒拉九十岁了，那撒拉的更年期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亚伯拉罕他的生命也如同一次，而撒拉本来就是不育的，那他的子宫也如同一次，然而神说他要通过他们带来一个孩子，那这就是一个似非而是。你问问医生，一个百岁的妇人是否能够怀孕生一个婴儿，这是不可能的，难以置信的，但他却做到了，因为神说的会这么做的。那这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想到一个人可以背对着帐篷坐着，那一个浑身尘土的陌生人，那说出帐篷后面的妇人他在想什么，这是一个似非而是，难以置信，但却是真实的。 是难以置信。当亚伯拉罕带着他的独生子以撒上山，准备将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将以撒放在木柴上，准备取去他的性命。在他即将伸手的时候，那突然有一只公羊脚被扣住了，在山顶的旷野那里。这是一个似非而是，这是公羊从哪儿来的？那怎么可能在距离文明100英里远的地方而没有被狮子、豺狼、野狗或野兽杀死呢？它从哪儿来的？怎么到了那儿？山顶上没有水。为什么亚伯拉罕捡石头的时候他不在那儿呢？亚伯拉罕称的地为耶和华以勒，那意思是主自己预备的祭物。难以置信，但却如此真实，因为神就是耶和华以勒。对于我们的知识和科学而言，这是一个伟大的似非而是。它曾是一个似非而是，那将来也会是。当耶稣马可福音11:22或23说，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这是难以置信，但却是真实的，是个似非而是。我可以停下来说一下，那天早上在那边的林子里，我坐在那棵树的旁边，林子里没有松鼠，但一个声音说话了，说说出这么出现的地方，就是那里，愿神帮助我。只是我在结束这个星期前死了，我手指这棵光秃秃的胡桃树，我说这就要坐在那儿，结果他就在那儿了。难以置信，但却是真的。神说下一只松鼠要在哪儿，我说要在那些的树丛当中，那我还没有放下手指，结果他就在那儿了。他说下一只松鼠在哪儿，我说在那田里的树枝上，他就在那儿了。难以置信。那天早上我问我的妻子，我说亲爱的，我失去理智了吗？我是不是成了个疯子？我出什么问题了？为什么我说这些的事儿？我为什么做这些的事儿？是什么让我变成这样的？我爱人们，然后我却把他们都撕碎了。我进食祷告要摆脱这样的东西，但我越进食祷告，情况变得就越糟糕。难以置信，但却是真的，是真的。就在此刻，我看到一个妇人在会堂的后面举起手，在赞美主。那是凯蒂莱特，他坐在那儿，他两个儿子，我希望他们原谅我说这些的事。他们是叛逆属世界的男孩子。那天，这个妇人坐在那儿，一个寡妇。我说海蒂，主神，你说了正确的话。他预备了那些的松鼠，他是耶和华以勒。他当时就说那不是别的，那是神的真理。哦，他说了正确的话。那一个人能说出这样的话，那似乎是难以置信的。那众人不思的弟兄告诉你们的，像我们这样肮脏污秽的人，那么坐在月球、众星、宇宙、时间和永恒之上的是谁呢？正如布斯弟兄所说的，那么前几天读到的同样的内容，那在读艾尔纽时，甚至连天使在神的眼中都是肮脏的。我们算什么呢？但一个妇人说出了正确的东西，就呼唤了耶和华的心，就说问他想要什么，然后给他。阿们。难以置信，但却是真的，此刻就在我们眼前，是可见的证据。他为他儿子的魂要成为基督徒而祈求， 神赐给了他所求的，难以置信，那是比医治一个病人还大的神迹，那是改变一个人的生命、魂和身体，改变他的本性，难以置信，但却是真的，是似非而是，我们到处都看见了。在挪亚的时候，他是个似非而是，挪亚一个人只是个普通人，他成了一名先知，或者说是一名主的先知，那或许在务农，神告诉了位于要从天而降，做好准备。当时没有雨，从来没有下过雨，那上面没有办法可以得到雨，地上从来没有下过雨，没有海洋，那没有水，然而神告诉了要造方舟，拯救他的家人，那神就把雨降了下来。那是个似非而是，不科学，但是那什么，不管怎么样，它是个似非而是，是的，这是个似非而是。那让希伯来少年，那他们决定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他们都必持守神的道。王把窑炉烧得比寻常热七倍，将他们扔进了窑里。那几个跟他们一起走上跳板去到窑门口的人，那窑炉里边的热气把这几个人都给烧死了，他们都死了，但那几个希伯来少年却走进了火窑里，那或许有三个多小时，他们甚至连灰都不该剩下了，因为他们体内的人类的生命那会灭亡。如果连靠近火窑都能够让一个人类的生命灭亡，那么对另一个人类的生命更会有什么影响呢？但他们被扔了进去，那么就说三个小时，也可能是五个小时，那这位王可能去吃了午饭回来说打开窑门吧，那他们连灰都不会剩下了。但当门打开时，他们却在里边没有受伤，还在火中穿行，难以置信，但却是真的。为什么？王说你们扔了几个人进去？他们说扔了三个进去。王说我怎么看见了四个？就是那个造成了似非而是。他说那位相貌好像诸神的儿子，他不是诸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们是异教徒。哦，神在这伟大的道中，那到了一个时候，神的军队变得胆怯了，那惧怕一个站在山坡上的人，他们容让一个身体比所有人大三倍的人站在山坡上，那说你们说你们相信一位真神，而让你们中的一个人出来来跟我打，那我们就不需要再流血了。那神的敌人把神的教会逼到了山腰那儿，那正在夺取他，他们害怕，他们是懦夫。那一个小家伙进了军营，身上裹着羊皮，穿着牧羊人的外衣，是全军个头最小的人，甚至都不是一个战士，但那是一个似非而是，神选择的那个人，那个无关紧要的人。圣经说他面色红光，这个小家伙让整个的敌人溃不成军，那是个似非而是。看起来神应该给那只正在行进的大军足够的勇气去打仗，他们是神的仆人，那为什么不去打神的仗呢？那是神的敌人去夺取的。看下去神本该赐给他们勇气，但神却选择了一个渺小的一个人。记住还有一个似非而是，这个小家伙从来没有拿过剑，扫罗试图把自己的盔甲给他穿上，试图把剑放在他的手里，这可怜的小家伙都撑不起来，他拿起了甩石的机旋，那一根橡皮啊，或是一块皮革，用两根绳子缠在上面， 他击败了整个的敌军，使他们溃不成军。只是一个似非而是，一个小男孩，如何能使一支军队溃退？那是个似非而是，肯定的，那是神做的，神瞒了这样的事儿，肯定的，他是这样的，那是神行事的方式。是的，先生，那是似非而是。当埃及拥有最强大的军队，整个的世界都被他征服了，他们让各国都处在了他们的统治之下。那当神决定要毁灭那些军队，毁灭那个国家时，那看上去他应该兴起某个亚摩利人的军队，或某个伟大的军队，差他们带着更好的装备下去，或者把所有的宗派都联合起来，那并肩作战，那这样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合作了。但神使用了一个似非而是，他选择了一个80岁的老人，他并没有把剑放在他的手中，而是用了一根弯曲的杖，就把埃及沉到了死海的海底。神能行的令人难以置信，但这确实的行事的方式，用似非而是来做这事。瞧，他使他成为了一个似非而是，用牧羊人的一个弯曲的杖，而不是用一支行进的军队来打败一个统治世界的国家。哦，我相信神现在唯一等候的东西就是俄国，对神来说什么也不是，神只想得到一个人，他不需要庞大的组织，他用不着伟大的宗派，他只想得到一个人，让神将他的灵注入到这人的里面，那这样就会显明剩下的事情了。那必会是另一个似非而是，只要神能让某个人完全的降服，那就能够成就这事。那那是神做事的方式，他使用似非而是，那是一个似非而是。当神的一名伟大的战士，那名叫约沙法，那跟一个叫亚哈的被盗者一同站在门口时，他说，在我们上战场之前，我们当求问主，难道这不是一件好事吗？那如果那人的心渴望知道神的旨意，某处就必有一个神的旨意。谋事多不一定都是安全的。亚哈说，我这儿已经有了所有的传道人，他们都是先知，你会叫他们来这儿。那你知道，如果我叫400个先知出来，我们就能够明白主的旨意了。那并不总是这样的，不总是这样的。如果他不符合圣经，那就远离了。我不在乎多少人在那儿，持守住圣经，神不能够收回他的道。那亚哈将他们都领了出来，他们异口同音的说预言，说主与他们同在，上去吧。但是还是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那位属神的人知道的不对劲儿，他说，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个人，某处还有另一个人吗？他说是还有一个人，只是我恨他。他说王不必这么说，神选了一个没学问的小伙子，那一个对国家来说是个叛徒的人，那个被轻视和拒绝的人，来传达他的信息给那些渴望的人。那与所有的教派联合起来共同发声不同，神选择了一个人，一个似非而是，但这儿拥有真理，而且被证明了是真理，因为都与道同在。这确实是一个似非而是。那你说，你的意思是你不同意所有的这个那个别的，如果他与道不一致，我就不同意他。没错，神的道永不落空。那不久前我跟一个神父交谈， 他说伯南先生的书都从圣经的立场来争论，而我们相信教会，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我们相信教会，相信教会所说的，神在他的教会里，我说神在他的道中，他就是道，没错，这道，那就是米盖亚选择了这道的原因。神使用一个似非而是，是每个宗派都蒙羞，成就了神仆人的道，使用了一个被藐视、被弃绝、被恨恶的人，为什么？被自己的同胞恨恶。他并不是个共产主义者，那会儿说他并不是别的什么，那比方说我们就说他是五旬节派的吧，那五旬节派的团体却恨他，那他们不喜欢他，他们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但他有神的道，神从中成就了一个似非而是。那为什么不能？如果其他所有的家伙都是先知和传道人等等，为什么整个庞大的团体不能够决定一些比一个人更好的事情呢？那似乎不合理，神只使一个人的话成为了正确的，而其他的人却不是。那因为那个人的话是神的话，这是为什么神使那事成就，因为那人与神的道一致。别的人都在说虚假的预言，是的，当神接受了一个小人物的话，并使他成为了真实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似非而是，因为那是神的道，神必须站在自己的道的旁边，不是站在公会的话旁边，是站在神的道旁边。神选择了米盖亚，而不是一所学校里边训练有素的传道人们，有名的人，丝毫不是在反对他们，他们是了不起的人，他们并不是相信别的神的人，他们跟米盖亚信的是同一位神，他们表现的那好像他们相信，但却不愿意接受神的话，因为他们想受人欢迎，他们想赢得王的欢心，而他们的瞎眼让他们忽视了神真实的道。神怎么能够祝福他所咒诅的呢？那你们女士们和男士们，不要以为我这么说是为了刻薄，我这么做是因为诚实，就是这个原因。我怎么能够说啊，女人应该啊，好吧，让他们剪掉头发等等，穿他们的所穿的衣服吧，啊，并没有任何的问题。神的道说有问题，只要女人那么做，她就是丢脸的、可耻的，神就不跟她打交道。我不在乎他多么会说方言、跳跃、叫喊，他跟神还没有真正的打过交道。那是主的道。男人们，你们连自己的家都管理不好，还试图做传道人和执事？你怎么能够胜任在台上做传道人，去带领永生神的教会，为什么分派产业呢？因为你想的更多的是你的饭票，还有进来的奉献。那想那种东西过于神的道，耻于在女人的面前说出来，害怕你会不受欢迎，跟神怜悯又有罪的魂，要在真理中说出神的话来。约翰说，这斧子已经放在了树根上，这斧子就是神的道，分不起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神呢，带给我们另一个似非而是。为什么神选择了使约翰，正如我刚才所讲的，而不是那些训练有素的祭司呢？他选择了一个一辈子都没上过学的人。那我们了解到，约翰九岁就进入了旷野，那单独与神同在。几天前我读了尼西亚大会，这是最后一位使徒圣徒约翰去世很久以后的事儿。在那些人去参加尼西亚大会时，那一些老弟兄让其他的人感到很尴尬，他们穿着羊皮出席，而与会的人包括康斯坦丁等等，那罗马的主教都身披华丽的长袍， 而这些老弟兄们裹着羊皮生活在荒野，野菜为食，这是主的先知。那在希腊那边的小教会继续了下去，罗马那里的教会却退回去了。但是那就说明，当你妥协的时候，就无法成为基督真正的仆人。约翰在那个时代，那教会非常的正统，那拥有祭司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人，但神选择了那个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把他从旷野带了出来，身上裹着一块羊皮，胡子蓬乱，头发垂在脖子上，那没有讲台可以讲道，没有教会邀请他，但他也许站在身及膝盖的淤泥中传讲说天国近了。神选择了那个人。耶稣说，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又会在各种的学校里边讲话的人们，看穿细软衣服等等的人们。他说，那么些人在王宫里，你们出去要看什么？那个先知吗？他说，他比先知大多了。这就是先知说了要来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他是立约的使者，他是伟大的先锋，但他是个似非而是。他为什么不去耶路撒冷的那所大学校呢？他为什么不去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他为什么不去那些了不起的受过训练的人那里？他们从孩童起就接受了训练，他们的父亲受过训练，那他们的祖父，他们世世代代都受过训练，那上过大学，优秀，有很高的学历，受过教育。神却挑选了一个一辈子没上过一天学，住在旷野的人，打发他去到约旦河那里，说这就是他。完全是个似非而是，难以置信，但却是真的，那是神做的。我们的主由童女所生，那让一个女人没有认识男人就生孩子，是难以置信的。神做到了，神做的。瞧，那是个似非而是，神选择了一个小女人，那一个小女孩跟某个大约45岁的男人订了婚，他自己大约有16或者18岁，那边跟一个有了4个孩子的官夫订了婚，那神选择了这个女子，用圣灵荫蔽了她，在她的子宫里边孕育了全能神支搭帐幕的身体，一个似非而是，天都无法容纳她，地是她的脚凳，天是他的宝座，然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却住在那个身体里，住在一个人里面。你可以测量数百亿英里的时间，却永远无法测度神。然而一个躺在马槽里的婴儿却包含了他全部的神性，耶和华，一个似非而是，这位伟大的神坐在遥远的地方，控制着亿万颗照耀在行星上的太阳，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却让自己成为人，生在一个被粪土覆盖的马槽里，而我们却出去跳舞喝酒乱来，举行庆祝的活动，那并不是一次庆祝活动，那是一场敬拜，我们庆祝圣诞，神如何做了那事儿，为能够受死好取代罪人的位置。那是个似非而是，一个卷发的男孩，溜肩膀的小伙子，或许不到五英尺高，那七条发流悬在脑袋的周围，那一个娘娘腔，那一天他走在去见女朋友的路上，一头狮子向他吼叫。谁听过真正的狮子吼叫吗？那你们可能有一些笼子里边的狮子，但我要告诉你们，他们只能算是猫叫。你们应该听听一只野生的狮子的真正的吼叫。半英里远之外的磐石会从山上面滚落下来，鹅卵石会从山上面滚下来，它如此震动大地，那种吼声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 有一天我看到一只狮子的第一锤子头，一只大的棕毛黄色的狮子对这只棕毛黑色的狮子吼叫，因为它捡起了一块肉，那黄狮子把肉留在那里，让你别碰那块肉，我下去喝口水。在它下去喝水回来的时候，这只黑棕毛的狮子一直在舔的，那这老狮子停下来，低下头发出了一声大吼，我看到山上的狮子儿都滚了下来。哦天哪，如果他在这里那么吼叫，整个的城市都会震动的，那狮子的吼声，哦，他何等的凶猛。那这头狮子冲着这个卷发的小虾米吼叫，我们会这么称呼的。然后一些事情发生了，这个小虾米走了过去，抓住狮子的嘴，一只手这样一只手那样，那毫不紧张的把它给撕开了，然后就放在了那儿。这是一个似非而是，是什么做成的？如果你注意之前的那个描述，那儿连接此耶华的灵降在了他身上，那这就是带来区别的原因。他杀死了那头狮子，然后接着有一天一些非利士人来追赶他，他手无寸铁，那他们有一千人手持长矛，还有巨大的盾牌，那些盾牌就像那一扇门一样。那只要想想，那一面巨大的黄铜的盾牌一直在你面前，头戴着黄铜的头盔，身穿厚重的黄铜的护甲，那小腿上也缠满黄铜，那手上拿着又大又长的矛，可能有十五二十英尺长，枪头像剃刀一样的锋利。那他们发现了这个卷发的小虾米从巴勒斯坦下来，去见他在那儿的一个女朋友。那于是他们说，就是那个小家伙，我们去抓他吧。那一个人就可以用毛尖把他挑起来晃一晃，他就会被穿透，顺着毛的柄落在那人手上。这是个小不点儿。那些人那些艺术家试图把三村画的有如此宽阔的肩膀，几乎连这个会堂都走不进来。那个那样身材的人毫无奥秘可言，那三村只是个小不点儿，但主的灵才是强大的。那神宣他说，参孙是那样身材的人是不尊重经文的。那神总是选取愚拙的没有学问的人来行他的事，那他选择那些什么也不是的人。因此这个小家伙站在那儿，那突然这些的非利士人来了，包围了他，要杀他。他就捡起一根躺在那里的驴腮骨，那一头野驴，那只小驴子的，他捡起那根驴腮骨，主的灵临到了他。那就是个似非而是，他如何用那根驴腮骨击穿了他们头上半英寸厚的头盔。我首先那根干枯的驴腮骨躺在那里边，一挨到头盔碰到那些大的盾牌上，那就会碎成一千片的。当一千人向他冲过来时，他把他们每个人都打死了。似非而是，那是当神的灵临到他的时候。哦哦哦，巴不得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的驴腮骨。那将是另一个似非而是，是的，那是一个似非而是。当耶稣我们的主拿过五饼二鱼，那把他们掰开，喂饱了五千人，剩下没有吃完的零碎又装满了很多个篮子。那他们会把四五条鱼放在这张桌子上面，还有四五块饼，然后又走到这里放了四五块饼，那些人没法吃完就留在那里，于是他们收起来，那装满了好几个篮子。吼吼，看到了吗？他怎么做到的？一个人可以拿五张饼两条小鱼喂饱了五千人，那剩下的又装满了七个篮子，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难以置信，但他却做到了。为什么？那是神，那是个似非而是，难以置信，但他却做到了。他难以置信，以前从没有发生过，以后也没有过。在暴风雨的海上，浪如此之高，以至于船都要沉了，这是一个人走了过来，踏过那一些的波浪。我能看见每次巨大的浪花冲到了身边， 那只是破裂了落到底下，他就走在上面，像走在一块混凝土上一样，在暴风雨的时候走在海上。那让科学来把这个搞清楚吧，是什么样的浮在水面上的，是什么把它拖在海面上，但是海水有半英里深，那些巨浪那大多都比这个会堂大许多倍，拍打着水浸满了那条小船，那船里都满了水，那正在下沉，桅杆断了，桨也没了，所有得救的指望都没了。那这时来了一个人，走在水面上，一个似非而是，肯定的，难以置信，无法解释，但他却做到了。是的，他做到了，走在水面上过来了，那是难以置信的。那同样的这一位，哦，神呢、啊？我希望这一点能够讲透。难以置信，一个真实的似非而是，这同一位拿撒勒人耶稣，愿意为他的教会选择一群没有学问的渔夫，而不是当时训练有素的祭司和宗派。那一位拥有一切智慧的神，能行走在水面上，能变水为酒，能拿五块饼喂饱五千人，剩下的又装满了七个篮子。这同一位神坐在遥远的永恒里，那如此的明亮，以至于太阳都掩面躲避他。他是智慧与纯洁、悟性和知识的泉源，至高中的至高。他本可以去到一个大型的教会组织聚集的地方，那有所有训练过的人，然而他却下去挑选了一群脏兮兮的、臭味的、连自己名字都不写的渔夫，选那种人来为他的心腹设立教会的秩序。很奇怪不是吗？看起来至少应该选择某个受过训练的人，他才是训练人的，他是做成这事的，他已经做成了。很奇怪他没有来选那些教会成员，而是选择了渔夫们来做这事，非常的古怪，但这正是神行事的方式，这是真的。这是个真实的似非而是，神选取了一群无知的人，正如我们今天所称呼的圣滚轮，今生贫穷人，在一个楼上的房间里将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而不是浇灌在犹太的公会身上。所有的神学家们都坐在那儿，所有的大人物都在那儿，所有的教会首脑都在那儿，那些人在那里查考了经文，建立起了伟大的学校，训练有素，正在等候弥赛亚的到来，知道他们将是那个走出去迎接他的人。你说、哦、弥赛亚啊，你如同在飞机的翅膀上降临，坐在圣殿的台阶上，我们看见你从天堂的金色走廊中降临了。那我们都受过训练，准备好去工作了，我们接受了教育，我们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有博士学位、法学博士学位等等，我们都受过良好的培训，我们都站在这里有一万人之多，我们为你准备好了，来吧，我们在等着，呼叫说来吧。但并不是这样，他下来找了一群几乎分不清左右手的人，没错，把他们放进楼上的房间里。哦，神呢、啊、将他的圣灵浇灌在一群那样的人身上。他并没有选取犹太人的公会，而选取了渔夫。他没有使用他们的教育，这不是很奇怪吗？神喜悦这样，神似乎喜悦使他的教会成为一个似非而是。如今他正在做着同样的事儿，从他的教会造出一个似非而是来，那绕过了一切的深奥，还有一切所谓的教会，那任何能被神抓在手里的人，会打开他们的眼睛，明白什么是真理。那在我们所活着的时代，用神的道来检验他，把他们放进这身体里，一个似非而是。神选择这样的人， 这是自己的教会成为一个似非而是，一群古怪的人，奇特的人，所有那些在楼上房间里边的同在里边出来都说起了别国的话，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样，举止失常，妇人，耶稣自己的母亲，所有在楼上房间里的人同在里边出来都说着含糊不清的话，一开始没有人能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有裂开的舌头落在他们身上，那裂开的意思是分开，也没有人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含糊不清的说话表现得像喝醉了酒一样，在那里站着一群受过训练的人，福音的学者，神学家。然而神做了选择，神将他们留在他们自己的屋室里，那他们具有极高的聪明和教育，神却走到这里挑选了这些不知道自己的 ABC 的人，将他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成为了一个似非而是。是的，神那么做了，他是为了自己的目的那么做的，他使自己的教会成为了一个似非而是。我相信他们，我相信，所以神在全力帮助我，我相信这道，让人的话成为虚谎，这个才是真的。这道说怎么做，我们就按照道的教导去做，无论听起来有多么滑稽，变得多古怪，或者其他的任何的东西，都要持守住这道。你可能会被称为老古董，被批评为这个那个，但你究竟在乎什么呢？坚持着道，这就是真理。不要听从别人的话，听从道所说的。不久前，一个传道人朋友，我刚刚听人讲过这个故事，我相信这个。那在乔治亚州一个炎热的下午，那他正在拜访一位药剂师，那这位药剂师是个很好的基督徒的老弟兄，那充满了神的灵，那他说进来坐下吧，我们来喝一杯可乐，那他们就坐在那儿喝可乐，他说我想对你说件事，那你或许不会相信，那传道人说那么让我们先听一听他吧，那他说我总是为神尽心竭力，这是一个教会的执事，他说我一直尽力照着我的呼召而活，做正确的事，他说从未欺骗过任何人，我总是在我能到达的地方为我的主做见证，他说那我的药材在这里边，我尽力能够进最上等的药材，我从未向任何人索要高价，我竭力做一些正确的事，尽我所知的侍奉主，他说我要告诉你发生的事，他说我的儿子在学做药剂师，打算跟着我，有一天他站在大楼前，那是在大萧条的时期，他说一个年轻的女士走进了门，那他说你能给我看出他的问题是什么，那他要做妈妈了，那还有他的丈夫，他们两人穿的都不好，他说他们把处方交给了我儿子要把药配齐，他说那因为这妇人需要医生在药方里开给他的东西，那他说这是多少多少，那那未来的做爸爸的，他说那是多少钱他说多少多少钱，他说先生无法把药配齐或抓齐了因为我没有钱，他说那我儿子说我沿着这条街走到那儿，那只有半个街区或一个街区那么远向左转，那你会看见一个地方，那里有慈善机构，说你走到那个县政府的地盘，那他们或许会给你钱或者一张汇票，他们会为这处方付钱因为这个女士必须马上得服药，那他说他就出去了，那开始他说他听到了儿子的话，那有什么东西说不不不要那么做，他说那妇人需要这些药，他说刚好想起来那个人排着长长的队，一个健康的男人站在队列里边都费劲儿，更别说一个处在那种状态的母亲了，他说我对儿子说去叫他们让他们回来，他说我冲出了门说回来回来，那他们就回来了，我对儿子说来佩奇那处方的药， 那不要收钱。他说，儿子把厨房交给了我，我过去把药抓齐了，那尽我所能的再抓齐了，那拿出去，那交给了女士，那告诉她啊，这药不用钱，那没问题了，因为她太需要了，那我不收那药的钱，那也能够过得下去。那他说他刚要把药放在他手里边，他说当我这么做时，说我看见了一只手，这上面有钉痕，他说我抬头看，我就把药放在耶稣的手里。他说我当时就明白了那些经文是什么意思，说这些事儿你们就做在我这小子中一个最小的身上。他说你相信这什么？这人问我说，我说我肯定相信那个了，那是个似非而是，难以置信，但却是真的。那法国托尔的伟大圣徒马丁又怎么样呢？那当他是个士兵的时候，那有一天晚上走在一条寒冷漆黑的大街上，那有一个在这寒冷漆黑的大街上躺着一个老乞丐，那快冻死了，血管里的血正在冻凝固。马丁当时还不是个基督徒，有任何读过圣经历史的人都知道圣徒马丁。那就在前几天，有一位历史学家试图得到他的纪念卡，那我选了圣徒马丁作为第三个教会时代的使者，因为他有迹象推证。那圣徒马丁往下看，那他是一名士兵，那这老人躺在那儿，那躺在街上快冻死了，他看了看，他有一件大衣，那会儿没有大衣他会冻死的。他拔出刀把大衣割成两半，把乞丐裹在大衣里，把另一半裹在自己身上，那继续往前走了。那天晚上他走进了房间躺下来，那他听见那有人进入了房间，他一看是耶稣来了，裹在那片大衣里，那是神在呼召的进入施工，他成了一个圣徒，他说方言，他的学校培训人从神的道训练他的人，他不在乎第一间罗马教会或其他教会说什么，他持守神的道，他教导他们说方言，那为病人按手，他们叫死人复活，赶出了魔鬼。那有个人是他的朋友被杀了，马丁问能不能去看他一下，他过去扶在他朋友身上，接着他和他的好友就一起走出去了。为什么？那是个似非而是，肯定是神做的，我相信似非而是，薛德先生，我相信，我全心的相信他们，那是个似非而是。当时世上有那么多聪明人，神却把天国的钥匙放在了一个被认为是没有学问的小民的手中。没错，当时世上最聪明的人是大祭司该亚法，那另外还有皇帝、君王、地上的伟人，就像总统等等，一切的伟人。世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神的教会。神造了地球，他造的是为了一个目的，从中选取一个教会，一位信徒，那是世上最重要的工作。那最聪明的人是皇帝、君王、执政的、掌权的、大祭司，那教会成员，是完全可以选择他们中的任何人。但这却是一个似非而是，神呼召了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签的人，说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要释放。我刚刚想到那个关于预象的事，你所释放的或捆绑的，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要释放。是的，主没有把它交给一位有学问的大祭司该亚法，而是给了一个没有学问的渔夫，真是个似非而是。我们看到保罗，一个小个子鹰钩鼻子的犹太人，傲慢的走在路上，下去捆绑那些发出喧闹叫喊声等等的人，要把他们下在监里，要残害教会。他见证了那些人用石头打死了斯蒂凡，他帮着看守衣服，他是个令人恐惧的人。神怎么会选择一个这样的人呢？那瞧，那些的主教们，那所有的使徒们，他们说我们要做个选择，那选某个人来代替犹大的位置。 那他们选了谁？他们选了马提亚。那我相信叫做马提亚，马提亚是的，马提亚。他们通过撤签选择了他，他们行过一件事，他似乎是个义人，那神却选了地上脾气最大最卑鄙的人来取代他，似非而是，那是神所做的，似非而是，那这是一个似非而是，那这个不虔诚，目中无人，脾气暴躁凶狠的犹太人，有天正在前往一座城市，准备捆绑基督徒并投入牢里，那突然间他被击倒了，那当他抬头看时，那根火柱就在那儿，有声音传来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一个似非而是，因为他能看见，其他人却看不见。瞧，那说我可没看见过那个，没有那回事，那是错的。那今天也差不多一样，他们说我不相信这种事，不，你肯定不能信，当然不信了，但有些人确实看见了，肯定了。如果你看不见，你就是瞎眼的。那不久前有个人对我说，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他说，那如果我挡在你的路上，那保罗曾把一个人弄瞎了，那如果我是属魔鬼的，那你也把我弄瞎吧。那我说没必要那么做，你已经瞎了，你已经瞎了，你是最瞎的那种。行，我说圣殿里的亚拿，那看得比你还能看得远了，那他只是身体上瞎了，而这是属灵上瞎了，肯定的，那是个似非而是，那是个似非而是。当神造了所谓的异端，那这一切的喧闹叫喊赞美说方言，那被人藐视，被人弃绝，被称作傻瓜和异端，这是个似非而是。神万有的父，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选择了一群异端给他的教会带来救恩，而没有选择那些训练有素的神职人员还有神学体系，这是个似非而是。那不久前我在华盛顿州的一个城市我相信是俄勒冈，那一个记者来了，那两个小记者他们手里边拿着烟，那走了进来，他们想给我写篇文章，肯定的，真的很好。那你知道，那他们来了说这说那，那他说你是个圣滚轮吗？我说不是，我从没有滚过，那如果主让我滚我猜我会滚的。那所以我们继续交谈，你知道，那他边写边说，然后继续写着，我说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女士，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是个天主教徒。他说没错，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天主教徒？我说就像我在讲台上知道那些事一样，你是个天主教徒，你只管继续那么写吧。我在我此时我要警告你，那你把它写出来，30天后你将躺在马路边，那喉咙会被自己的汽车玻璃割断，尖叫着呼求怜悯，你会想起我许多次的。他说你不是爱尔兰人吗？我说是的。你家人是天主教徒吗？我说或许我以前的家人是。他说你这么做，你妈妈对此是怎么想的？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洗了，他领受了圣灵。是的。我说如果你想那样行事，那么你我可以用对方的名字担保，那30天后事情若不那么发生，你就在报纸上登出来说我是个假先知。我说现在你去写吧。他说我真不愿想象当我去到天堂时，那样的一群在上面聚会的傻瓜们会是天国的统治者。我说你根本不用为此而顾虑，我说除非你改变心思和思维的方式，否则你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到那儿的，因为他们才会在那儿，神已经选择了他们，那是个似非而是，神选择了那些愚拙的人，那些的事情神选择通过那样的一群人把救恩带给世人，一个似非而是，跟那些受过高级教育高雅的学者神学家等人完全不同，是绕过了那些人，选择了那些傻子，兴起了他们，把他的信息放在了他们里面，像他对约翰其他人彼得等等所做的， 差他们出去传福音，把福音带入他的教会，拯救人，再把他们带回到地上。事情就是这样的，而任由那些了不起高雅的人去了。吼吼，天哪，真是太不同了。那神选择没有学问的小民做他的心腹，而不是受过教育有学问的人。你想象一个人选择他的心腹，那愿意去选择那个拥有至高能力的人。那这里有些东西是我想要说的，但我没有时间讲了。那就曾见过了一个小的比喻，那但我不能说了，那我把它草草记在了这里边，但我没有时间了。但神从那样的一群人中选择了他的心腹。那任何人我说不是那样的，那么你就是不相信你的圣经了。绝对没错，读读你的圣经吧，绝对是这样的。那这是个真正的似非而是，神选择了接受启示的愚拙人去讲道，而不是那些高雅的神学家。那一个几乎什么都不知道，那说话很土，不会用词儿，那说话，根本不合乎语法，不懂语法等等的人。那神选择了这些人，而没有选那些伟大光鲜的学者们。那他们确实能够准确的发音，也能准确的说出来，但神学选择被启示临到的愚拙的讲员，某个不知道自己的 ABC 的农夫的孩子，选择那个人，通过他的赢得人的魂，而那些迷惑人的，那都是高雅的人，只是瞎子领瞎子，一个真正的似非而是。哦，这道里边充满了似非而是，那这里有很多的内容，或者说主题，我都得跳过去了。那这是真的，那大的教会有高雅的神学闪闪发亮，而神的国却以谦卑、贫穷和谦卑发光。福音并不闪亮，它发光。那愚人的金子闪亮，真金却发光。那发光与闪亮之间是有差别的，那我们知道这点。那当这个大的教会闪闪发亮，有高级的学者，精美的长凳，那墙上到处是十字架的受难像，有最高级和最华丽的建筑，那塔尖啊等等各种那样的东西，而神的国却在这小巷子里边发出神荣耀的光，心里充满了谦卑。神运行在他们里面，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赶出魔鬼等等，而任由那些人去了。那曾有个伟大的传道人，那不要忘记这点。那不久前在某个城市里有一场传道人的大会，那这里有些人也在那场聚会上，那他们让某个人上去，那他是个神学家，那他有这个时代的信息要给会众，那他已经在那点上面查考两三个星期了，那没问题。那当他走上台时，那衣服上没有一点的褶，我的天哪，穿着最精致的衣服，那你知道，那就走上去挺着胸为他信息，展开了这一切的材料。那他确实那传讲了一个小时的信息，那在知识上简直是天衣无缝。那他如何挺着胸呢，名为来自某所大学校的某某文学博士，那如此的高级，如此的有学问，那至于给会众，那他带给了人们很好的心理学的杰作，那真的是好极了。但那些基督徒们坐在那儿，就像在尼西亚大会上一样，那只是使圣灵忧伤。我那是个杰作诗的先生，高雅的不能再高雅了。但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只能说，那他并没有成功，没有圣灵在那里支持的。所以当他下来时，耷了这个脑袋，他知道他讲的人们不明白。他从另一所学校来的，他曾跟五旬节派的人在一起。那所以当他从台上下来时，他的羽毛都脱落了。那开始走下来，手臂夹着那些的资料，像那样穿过会众。那有一个智慧的老圣徒坐在右边，那向另一个人探过身去说，如果他愿意以下来的方式上去，就能以上去的方式下来了。这就是了。如果他谦卑的上去，那或许他会蛮有荣光的下来。如果他以下来的方式上去，就会以上去的方式下来。 是一个似非而是，听着，那作为结束，那就一会儿，然后就是祷告队列。我想再说一两点关于似非而是的东西。古时先知的意象依然是个似非而是，这是无法被推翻的。那谁能够料想一个人4000年前就已经讲到了没有马匹的马车在宽敞的道路上相互拥挤呢？那旧约的众先知他们怎么能够预先看见这些事儿，并预言了它，被神的大能提上去，看到了遥远的未来，而绝对准确的预告了这事？你来解释吧，这是个似非而是。还有一个，我想给你们另一个，那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似非而是。我的悔改归信就是一个似非而是，那我是怀着爱和尊重这么说的。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了，我妈妈的家人都是罪人，那是下家子捕猎的山里人。我父亲的家人都是酒鬼，酿四酒的赌徒，那开枪的人彼此相杀，大多数人都是被打死的。那我们没有丝毫的宗教信仰，那神如何？那天早上进入到那小木屋里的是什么呢？你们看到了那边墙上的照片吗？那是什么？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把一粒麦子种在地里，它就会结出麦子；你把玉米种在地里，就会结出玉米；你把苍耳草的种子放在地里，它就会结出苍耳。但这是个似非而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就自己说同样的东西。我们动了就发生过的事，想到一个似非而是，那就是另一个似非而是。那我已经传道30年了，怎么还会畏惧那个去往彼岸的想法呢？怎么可能呢？从我还是个小男孩起就一直在传道了，那现在已经是52岁的成年人了，那居然还会害怕。那我知道我得救了，但我还是害怕那种的念头。但有一天早上，神的爱拎到了我的房间，将我提了上去，领我进入得赎之人所在的地方。的确是个似非而是。我想问你们一些事，那我可能在这里边中断一下。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这张照片上的是谁？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在这的目的是什么？科学无法否认这个。在聚会上是什么利益在那里？那梳理整个的会众，告诉那坐在后面的人，那你们这里是为了这个目的，你在这里是为了那个目的。对科学的头脑来说，那是难以置信。那我们知道心灵感应，心灵感应说的是某件的事情，那就像你正在说一件的事情，我也可以说出同样的东西。那或者说我正在读出你的想法，那只是实时发生的。但是当你看到他说出了遥远的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那就远远超出了心灵感应的范畴了。难以置信，就是神在末日正如他所应许的要做这样的一件事。但那是真实的，是似非而是，一直都有似非而是的同一位神向我显明了的，今天是同样的神，因为他持守他的道。科学无法否认这点，他被机械的照相机拍摄了下来。这是个似非而是。神，那是什么？那在出埃及记13章我们读到，神给以色列的孩子们，那就是今天教会的预表，那正如他们在肉身中旅行一样，我们是在灵里面旅行。那下星期天我们要讲讲这个，那记住这些都是相关的。那他们曾这样行走在地上，那身体上的，那是神与他们同在，教会则在属灵的层面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所有的权势都在我们脚下。哈利路亚，亲爱的先生，那他们曾有火柱，一道他们跟随过的光，不管这光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光。几千年过去了，成百上千年过去了，他仍然活着。一个似非而是，与昨日一样，在应验经文。那他在这里是一个见证，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神应许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就是这位使摩西看为基督的财富，或者说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的。走在了前面的基督是什么？一道光，火柱。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他这么做了。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必在那里。我们来了，在这受死埋葬复活之后，圣徒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他，他回到了那火柱那儿。从那以后几乎两千年过去了，这就是他。不在宗派中间，不在当时那些高雅的学者中间，而是在一群贫穷谦卑的人中间。一个似非而是，似非而是，那对那些爱的相信他，全世界成千上万相信他的人，这是为了应验主的新约和旧约的应许。这是事实，但那是个似非而是。这是似非而是，神应许了要把天国赐给一小群人，而不是一个组织起来的大的教会。他说你们这一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是个似非而是，是似非而是。有朝一日它将是真实的似非而是。当耶稣再来，在基督里死了人要复活，这必死到穿上不死的教会的被提要来。在这圣诞节的时期，他们购物跳舞喝酒庆祝他们对其无所知的东西，就像庆祝华盛顿或林肯的生日一样，而不是去敬拜。那他们仍让神留在一个马槽里，而神不在马槽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活在我们中间，证明他自己。因为从五旬节起，弥下教父和历世历代的教父所同在的同一位神已经来到了。同一位神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保罗，保罗成了外邦人的传道人和神给外邦人的使者。外邦的信息因着火柱的造访而开始，也以同样的方式而结束。外邦人的国度，那开始于那这世界的王国，就是世界在尼布甲尼撒王时代一种天上的语言的责备而开始，也同样的方式结束。就像在末世，圣灵倾倒在外邦教会，通过墙上手写的文字再次责备外邦的国家。墙上手写的文字，神为他的教会准备好了，为他的百姓准备好了，为他的居所准备好了。他们正在等候他在被提时降临。神的号要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我们这活着存留的人断不能在那些睡了的人以先，因为神的号要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我们要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一个似非而是，某一天早上坟墓要打开，死人要走出来，那些活着的人要在一刹那眨眼之间被改变，去到空中与主相遇。整件事是个似非而是，神运行在他的百姓中，那你们相信吗？让我们低头来祷告。神呢，现在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一小时十分钟了，我们一直在这里讲过去和现在的事，圣灵 是如何分开了他们。主啊，正如神的道如此仁慈的行事，显明天上的这位神在过去的日子里活过，今天还以同样的样式和方式活着。古时先知们身上同样的骑士，同样的能力，同样在五旬节降在了教会身上，降在了哈拿的身上，降在了新约当时的先知亚加布的身上，甚至纠正了圣徒保罗。圣徒保罗因为没有听从亚加布就陷入了麻烦，因为保罗虽然是使徒，但亚加布拥有主的道，他警告保罗不要上去那里，但保罗定义了要去，后来便陷入了麻烦。父啊，只要我们不顺从神的道，总是会陷入麻烦。我们看到与那些弟兄同在的神今天仍然是同一位神，我们在每一次的显现中看到了他。这是一个似非而是的说，世界看着摇摇头说这里边并没有什么，信徒却接受并拥抱他，知道他是永生的神。哦，父啊，今早我们祈求，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还不是信徒，愿此刻就是他们相信的时刻。神啊，在道场的每个人心中，那些还不知道基督是他们救主的人，愿这一刻成为他们面前的一个似非而是，一个卑鄙困苦的罪人，天生是罪人，在罪恶里出生，在罪孽里成形，由于污秽来到世上就说谎，能在神儿子的意中被改变和塑造。主啊，愿今天早上在座的所有不认识你是他们救主和即将临到的君王的人的心中产生那伟大的似非而是。如果今天就是这时候，在最后的号角响起时，他们就准备好与你相遇。主，我们祈求你纪念在座的生病和受苦的人。神啊，今天我们祈求你医治每一个生病或受苦的人，让他们知道神仍然对任何愿意使他的话成为真实的人实行这个似非而是。我们知道他的道是似非而是，在那向世界应许一些对他们来说如此不真实的东西，一些他们无法适应超出了他们的知识和理解范畴的东西，但当一颗简单的心接受了道并将其深深植入内心深处时，这个话语就会产生出那个应许的生命的实际。我们为此何等的感谢你，也要有相信这信息的简单的信徒。我们不是在寻求一个原子能时代统治的国度，而是在寻求基督以大能平安和荣耀的王权在地上统治的国度。我们不会把脚踩在汽车的油门上，或者乘坐喷气式飞机飞过，而是要围坐在永生神的宝座周围来仰望他，看到这位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主啊，自从这位伟大的似非而是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的心就渴望在那天能够亲近他，与他同坐。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在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想知道今早在会众中是否有人想在祷告中被纪念的，说主神呢，我向你举起手来，不然弟兄，那你会望过来看见我的手为我祷告，让一个伟大的似非而是发生在我的心里，使我在圣灵的喜和基督复活的大能中能遇见他。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很好，是我遇见神，神与你同在，那是我遇见他，让一个伟大的似非而是发生在我的生命里，是我被他的大能和荣耀充满，被那之后的永永远远者的良善和怜悯充满。有一天我会被包括在那要来的似非而是中。那我见识那些先知的尘土洒落在地上，那些被狮子吃掉的殉道者成为了尘土，在狮子的粪便中进入到的尘土里遍布全地，基督依然会叫那身体复活，那将表明他就是复活。当耶稣手中拿着一小块泥土涂在那个从未看见过的人的眼睛上时，就表明那人是由地上的尘土造的。 他回来时就有了眼球，能看见造他的造物主。如果神不打算叫死人复活，那他为什么要成为像我们一样的肉身回到尘土里又叫自己复活呢？若没有死人复活，为什么神叫他自己复活呢？哦，让我们不要做小孩子，让我们在灵里成为男人女人，全心的相信神。在我们开始祷告前，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你我的弟兄们，还有你。是的，我们的天父，现在我们把这些举起了手的人带给你。不管怎么样，圣灵已经开了路，进入了他们的心里，在那里告诉他们说，你来世上不只是吃喝睡觉工作，然后又回去吃喝睡觉，你在世上要做神的儿女，你在世上要接受你在基督里的位置。我今早在这里呼召你，愿圣灵向他们的生命说话。佛借着祷告，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武器，我要把他们献给你。我挑战那阻止他们去到你那里的仇敌。我借着信心将耶稣基督的宝血放在仇敌和他们之间，阻止那些阻碍他们得到这个似非而是的荣耀经历的敌人，让他们接受圣灵并拥有永生。我们意识到那是唯一的东西，赐给我们永生的唯一解决方案是在我们里面拥有神的生命，然后这永生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了。主啊，应允的发生在每一个举手的人身上，那也许那些没有勇气举手的人也求你赐给他们。父啊，他们是你的，我将他们献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那如今祷告队伍那即将排好，父啊，我不知道有谁会走上来，但今天早上主啊，再给我们一个似非而是，愿神伟大神秘的力量降临，并照你的应许做一切的事情。主啊，这是自从我和你那天相遇以来的第一次，我现在祈求愿你借着耶稣的名应允众人的请求。阿们。那我希望每个人能留在座位上一会儿，如果可以的话。那凡是有祷告卡的人，那比利今早照他承诺的下去了，给这一类新人分发了祷告卡。那他说并没有很多人拿到祷告卡的人，请你举手说好吗？好的，那那些有祷告卡的人，我想知道你们是否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那站到这里来。那比利你在哪儿？哦，好的，那站到这儿来。那现在每个人都祷告，我们就站在我们的主神面前。那让我们随着音乐来唱那首歌，如果可以的话，阿诺德姐妹在那里弹琴，现在大家轻轻地一起唱。只有相信，只有相信，凡事都可能，只有相信，只有相信，只有相信，凡事都可能，只有相信。 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彼得就想起来对他说，师父，看哪，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对神要有信心，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说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凡他所说的就必得着。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什么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耶稣曾经说过，当他们无法理解的是谁时，他说，即使你们不能相信我，要相信我所做的那些事儿。如果我不做我父的功，就不要信我，但如果我做我父的功，那么你们就要相信这功。今天早上我刚刚讲完了似非而是这篇信息，似非而是是一种不合理的东西，但是按着韦伯斯特的说法，他的确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真实的。某事若令人难以置信，你无法理解它，那它就是个谜。耶稣行了父的事，因为父在他里面，这就是这些工作得以完成的原因，因为父在子里面。你们相信这个吗？那在他里面的是成了肉身的神，那你们相信这点吗？父神就是耶稣基督的父，伟大的圣灵以全部的丰盛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神的帐幕，成了肉身住在地上，彰显这道。耶稣就是这道，圣经这么说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道是不可见的。现在仔细听，道是不可见的，那除非他成了肉身，然后道就成了可见的。那通过他在格尔他的受死和复活，将他的教会放在那个领域里的位置上，是同样看不见的神可以进入个体，使道成为可见的。我真希望我的教会能明白这点，朋友们，巴不得你们能够明白，不可见的神成了可见的。那听着，让我们再查考一下这个。我经常想要进入一间的教会，我一直渴望能够看到的，那就是在那里我可以无论从后门前门哪门走进去，朝会众望去，能见到一个完美一切都井然有序的教会。罪不能在那里边停留，是圣灵会把它叫出来，你明白吗？那他真的无法停留，就像亚拉尼亚和撒菲拉，他就是不能那么做。那在那群人那边没有罪，那没有先生，圣灵会很快的就把它说出来。那不管是什么多么的小，他总能做到。那看到坐在圣灵大灵下的男人女人，神的灵完美的运行，那会众中有人做了一件错事，那他们会在圣灵抓住了之前就快快的上来承认，会走过来把他说出来，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时候那会被叫出来的。没错，那是永生神的教会。那我这苍老可怜的心正在渐渐的老去，我多么渴望站在那里看到一间这样的教会，或许有朝一日，那希望我能。 那是神的完美的施工，没有罪。那能够明白，那如今这里站着一群等着接受祷告的人，我们意识到如果这经文是真的，那天上的神他能创造一只松鼠，能创造一只公羊，能止住太阳一整天24个小时，能在火窑里边让火燃烧3个小时不烧损，封住了狮子的口叫死人复活，在水面上行走，拿几个饼喂饱5000人，那是神，那是道在人的里面成了肉身。现在大家都明白这点吗？那这同一位神应许了在末日这些事情会再次的发生，但在有人与他合作成为了工作的对象之前，他是无法做到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现在让我们全心的相信，那就是事情一定会如此发生。那这里站着一群人，大多数人是我认识的，那我想不认为这前面的第一个的夫人，那这个女孩我不认为我认识的，我认识魏弟兄，还有旁边的姐妹，那罗伯逊弟兄，还有伯特斯的妻子，我不认识旁边的男子，我应该认识下一位的夫人，我不认识他，我觉得我不认识不对，我认识下一个站在那儿的人，如果我没搞错是多尔顿弟兄的儿子，那沿着那排，那我几乎认识那儿的每一个人，那我对这些人是谁，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一无所知。那在现在他们需要的就是祷告，那当然其中一些人超出了，那他们无法完全理解这到底是什么。现在你们每个人往这边看一分钟，那就是祷告队这里的人，那我能帮你我会愿意做的，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帮助你们，但我唯一能帮助到你们把撒旦向你们所做的那补还给你们的方式是你们相信我，只要你能全心的相信我，事情就会成就。那以前在我的事工中，那你会引发异象，那异象会涌现出来，那我就能告诉人们他们来的目的，那你们多少人见过那个发生，那所有的人，那没错是的，我仍然能这么做，那他依然可以发生，肯定的是的，没错，但我们现在面临着某件比那个更伟大的事情，是的，我们正在上升超越那个，我们正在就近那说出的道，那撒旦必须得这么做，那个会捆绑他，那只要我能让你们相信不要疑惑，那如果你想知道我告诉你们的是不是真理，圣灵是不是在这里，我知道那个女孩的问题是什么，我不认识她，但我知道她的问题是什么，绝对没错，撒旦正在极力与我征战，他是必须的认输，你只要相信不要疑惑，姐妹不要疑惑，这没问题的，姐妹你会好的，会好的。这里有个黑人正看着我，站在队列里，我不认得你，但神认得你，如果能说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会吗？你来这儿不是为了自己，只要你相信那个住院的孩子就被好了，你愿意全心相信吗？那么回你的座位上去吧，我宣布神的大能临到那个孩子，魔鬼必须得松开他。那小多尔顿正看着我，你是为那个婴孩来的，那个婴孩的肚脐有问题对吗？回你的座位去吧，相信婴孩就必好了。我正看着另一个坐在那的妇人，斯特里克太太，斯特里克太太，我有几个月都没跟你交谈了，我对你来这儿的目的一无所知，你相信神会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吗？那会使你们所有人都信吗？你来这是为了那个腿上有问题的孩子，然后你还在为一个非洲的朋友祷告，那绝对是真的，那是主如此说的，如果是对的，斯特雷克太太举起手来，看到了吗？他在这儿，那事工总是会的。那这里又来了一个，你现在就相信不要疑惑，你们一个人都不要疑惑，当我为你们按手祈求这事成就时，他就必会成就。唯一的问题是就像是接受神的道，那唯一的问题是如果你不相信他就不会成就，如果你相信他就必会发生。因为那天晚上在上面发生了一件事，我知道那位能创造的神可以这么做。好的， 我要每个人都低头，每个人都祷告。你这曾捆绑过沙伦的魔鬼，这可爱的小姑娘，神在那天晚上你给了我让这魔鬼被捆绑的意象，说借着真诚你能够捆绑他。我心里带着对这孩子的真诚，主啊，我来了，为了祈求怜悯，愿他能蒙你的喜悦。撒旦，我捆绑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孩子，他的头脑和推理都被正常的回到他里面，道已经被说了出去，所有的被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主神的为我的位弟兄，愿耶稣基督的大能捆绑那束缚我弟兄的魔鬼的权势，释放他得胜，有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的，如果不为他做一件事，这可怜的妇人几个星期后就会像这里的第一个人一样，他是我的弟兄罗伊弟兄的妻子。主耶稣，我求你现在赐给我力量，你是赐下异象的，你从未失败过，异象也从未失败过。你这捆绑我姐妹的魔鬼的灵，我捆绑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他。道已经说出去了，愿他成就。奉主耶稣的名，求你拯救我们的姐妹脱离她的问题。奉赐人应许的基督的名，他给出了这个应许，你若对这座山说话，主啊，愿你成就。在这妇人身上感受到圣灵的恩膏，在会堂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为他祈求医治，愿此事成就，因为他已经被说了出来。阿们。在这个小女孩乔安身上，我心中的她是一个基督徒小女孩的榜样，我今早从这邪恶之物中来释放她，用耶稣基督的名，愿她的请求得应允。主神呢，在我亲爱的弟兄的伴侣托马斯姐妹身上，我祈求愿那捆绑他的恶者，愿他被捆绑，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妇人得自由。我的手按在我姐妹身上，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愿姐妹里面仇敌的能力被捆绑，愿他从今日起得自由。我照着神的道将手按在我弟兄身上，愿他想伤害阻碍他的魔鬼离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为了我姐妹的要求，我祈求你应允他，主啊，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此事成就。阿们。为了我的姐妹父啊，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的要求得应允。阿们。因这简单的信心，主啊，虽然这是个似非而是，但我按手在我弟兄身上，奉主耶稣的名，愿他所求的得以应允。 在我为姐妹的身上，他一直怜悯那些需要怜悯的人。他冒着愿他今天早上所求的怜悯都蒙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啊，这位心碎的小母亲知道他的请求是什么。哦，永恒的神呐，求你今天应允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父神呐，对我的姐妹万手在他身上，从圣灵所差遣的，借着那天晚上的异象，愿他所求的得蒙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天父啊，当这姐妹上来进入她的位置，为了接受按手时，神的愿意应允她所求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事情成就。天父啊，当我握住我姐妹的这只手时，愿耶稣基督的大能应允她的要求，阿们。主耶稣啊，当我握住这位姐妹的手和她拿着的手帕时，愿她的祈求得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求你应允，阿们。父神，奉主耶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的要求得应允，她所求的愿她都得着，奉耶稣基督的名。只有相信，只有相信，凡事都可能，只有相信，只有相信，只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那在解散前，我能否请求再占用你们一点时间，那一个似非而是，神已经行了似非而是，在我们面前一个似非而是已经发生了。因为当我开始走向祷告队列时，有什么东西将我举了起来，那完全和他说要发生的一模一样，一个似非而是，看到吗？那当圣灵在我身上时，我可以沿着队列往下看，看到那些人想要的东西，那所以至少有三四个等等，那是他可以成为一个确认，那见证即神从不取走一个真正的恩赐，他只是加添上去，继续往更高更高的地方建造。那我全心相信你们得了医治，我尽我里面的一切相信，我相信。那耶稣邀请了你们来得救恩，那如果你愿意来，你就必得到，因为他应许了，他应许了。那让我们不要疑惑，让我们全心的相信，那不要挣扎，那只要知道他必成就，那他必须得成就。耶稣说，说出就到，不要疑惑。行，那他就是那位，那据我所知那些的异象，那我全心全意的说，从未失败过，一次也没有。他说那天晚上，那我告诉你们的异象，那在我所站的神面前那是真的。行，那确保了那蛇被捆绑，他说你必须更加真诚，那是我正为之努力的，就是更加的真诚。现在早上每个人走过来，我都在努力的想，如果那是我的母亲，那些的妇人，如果那是我坐在后面的姐妹，那如果那是我坐在后面的妻子，或我的一个孩子坐在后面，如果是他们会怎么样呢？我竭力让自己设身处地要真诚。那如果你注意到，那这样我想起了一件事。那前些天当我在加利福尼亚时，站在那个生日早餐会上，那我认为我把它记了下来，我很确定的刚才我才看见了它那一段预言发了出来， 那就在这里。那就是我站着传讲了一篇严厉的信息之后给出来的。那今早一些人也在这里，罗伊伯特斯利兄是其中一个，我相信他在那儿。那无论他在哪儿，哦，是的，他正坐在这里。那这事发生时他就在场，那其他许多人也在。那当时进信会的一个男孩子，那是影星 Jenny 罗萨拉的堂兄，那当时想参加的呢都可以去参加那场早餐会。那当我讲完时，这男孩走过来用胳膊搂住我说，那我从一个讲台上下来要走向另一个，要对会众讲话。那当时有几百人在场，那我正通过广播说话，那个在第二天晚上九点要传到全国去。那当时是被录音的。那当我走下一个台阶，那要对另一个时间段的另一群人传讲时，那其中一个大宗派当中的一个大人物正站在那里，那对这信息感到强烈的不满。那我在讲几天前，我在凤凰城看到几种不同的果子长在一棵树上，我看到一棵橙子树上有葡萄柚，有柠檬，我相信那还有柑橘、橘柚，那长着各种不同的果子，因为那是一棵柑橘类的果树。我说它每年开花结新的果子，但只有那些原本的枝子，只有那棵树本身长出的另一根枝子结出的是树上的同一种的果子，但其他的枝子结各自的果子。那虽然他们靠这棵树的生命活着，我说这就像是被嫁接在这棵葡萄树上的组织。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每次葡萄树长出一根枝子，它都必像这棵葡萄树一样，那叫它必结同样的果子。那这个最大的五旬节派的这位著名的传道人上站在那里，对信息感到不满，那说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我回去那里，我说我真是那个意思，完全是的，我不收回任何的东西。那另外的天，当我讲到那些祭坛时，我并不知道，也从未在历史上看到那点，我在台上在启示下说出了任何东西，没有一样是要我收回来的。那你可以称的是古蛇的后裔，或不管你想怎么称呼的，不管那些信息是什么，那或者是大淫妇等等，那是被人强烈抵触的信息。那照过来，为什么你不带着经文来我这里看看它是不是对的？那些人走上来用双臂拥抱着我，想要说话。他说，伯兰弟兄，我并不是要亵渎，但那可以成为启示录的第23章了。那你知道加添了另一卷的书。那他说那是不对的，当然我们不该加添任何东西到圣经上。正当他开始那么说时，他就开始说方言了。那这男孩并不知道方言是什么意思。那他一说完，在我前面的一个从路易斯安那来的法裔的妇人，他说那个不需要翻译，那是地道的法语。那这边的一个男的站了起来说没错。那在最后面，那有一个联合国的翻译，那他报了自己的名字，以前从未去过那里，他说正确是的。那这是他们合在一起的。那他们来到一起时呢，每一个人所写的都是一样的，他们每个都做出了准确的翻译。那这个法国人这边的第二个人，他把那个写了出来，因为他一直在做会议记录。那是他所写的，我 Victor Ladoux 一个纯正血统的法国人，重生的基督徒，被圣灵充满。我住在洛杉矶46区诺斯新路809号，参加伯特利堂的聚会。安维克是我们的牧师，这是个五旬节派的传道人，洛杉矶最大的五旬节的教会。来一个关于布兰弟兄的预言的翻译，是由丹尼亨利1961年2月11日在全分商人早餐会上用法语说出的，这是语言的真实译文。那三个人说的都是一样的。那因为你选择了这条窄路，那条只是那我必须独自行走。那我能理解这点，摩西也必须做出他的选择，那他不是非得那么做，但他做了这条更艰难的路。你瞧，因为你已经选择了这条窄路，这条更艰难的路，你行走在了自己的选择中。换句话说，我不一定非得要那么做，我可以站在一边，那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跟着他们走，但我持守了，想要持守之道。你做出了正确而精确的决定，这是我的道路。如果你注意，那是加的标点和下划线。那如果你注意，它是用法语写的，那用法语说的动词在副词前面。因着这重大的决定，天上极大的福分将为你存留。那时候我想知道的，当我死了会是，那接着我刚好想到，天堂不是我们上面的被划分成不同的部分，天堂是我们里面的神的国，是人所等候的。瞧，那注意，你所做的是何等荣耀的决定，在神的爱里，这决定将赐予并带来巨大的胜利。 那小我们会这么说，在神爱里的巨大的胜利。但在法语里边是这样的，是爱神，那就像德语或别的语言一样，他们把动词放在副词前面。那现在你明白来到约旦河是什么意思了吗？我们现在到这里了，让我们现在就越过去，让我们停止儿戏，让我们现在就到对岸去，因为这全部都属于我们，这全都是我们的。那些意象从未落空过，他们不可能落空，因为他们是从神来的。我尽我里面的一切相信，我们不是那个会跑回旷野的故宫，我们要过约旦河，要分别。神的求你为我们揭开这本圣经后面的封印，让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伟大的地方。因为约书亚把神留给他们的产业分给了百姓。那如果你注意，那些希伯来母亲在分娩生下那些先祖时，那我朝一日若主愿意，我要讲到这点。那生下那些的先祖，那当他生产说出他们的名字时，他也将他们的位置安置在了那个王国里。吼吼吼，启示那是个似非而是，那将你无法捕捉到它，那它是被启示出来的，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神就把它运行到它自己的位置上。那如果雪下的不是很大，那我们也可以说，若主愿意，下星期天我想讲基督信仰对偶像崇拜这个题目。那如果可以，请你们带纸来记录这些信息。那今晚还有信息，我想是这里的一些弟兄要讲的，那我本想留下来，那我知道许多人愿意留下来。那预报说今天下午还要下大雪，那从乔治亚州等不同地方那覆盖的道路，那所以若主愿意，就是下星期天。那今晚我本想传讲同样的信息，但我把它推迟到下星期天。愿神与你们同在。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由童女怀孕所生，那是神在一个子宫里，那一个他要居住的帐篷。我相信基督他是神的化身，他是神成了肉身，父神进入耶稣基督里，他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在身体里，一切的丰盛都住在他里面。父神说出这些的道，耶稣说呢，不是我在说话，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在说话。因此基于此，他成了肉身，这样就能够受死，身为人类付上的工价，要救赎并领上来，把在堕落中失丧的他自己的受造之物带到一起，他用自己的生命把他赎了回来，然后通过救赎这些人，他的福音就能传得更远。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如今我们到末世了，基督已经以圣灵的样式在这大能的全部丰盛中回来了，进入了教会，不要彰显自己。那这很简单，那是简单的人。那如果这里有人很幸运那受过很好的教育，那也许去一间大的教会，那不要让贫穷人的简易绊倒了你。瞧不是那个，普通百姓都喜欢听他，瞧是普通百姓。那有三类人，那有一些人不在乎，那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那跑到街上去等等，那不是听耶稣讲道的人。那种上流社会的人，他们不是听耶稣讲道的人，那是这些中间的阶层的人。那普通的百姓，那些人虽然贫穷，却想活得清洁正派，想为神而活，那是听耶稣讲道的人。所以愿你我成为这个时代听见耶稣的人，因为我真的相信世界上曾发生过的最大的事件现在正在发生。阿们，神祝福你们。现在我要把聚会交给那位弟兄。